你知道，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啊，大概都有过这样一个绝对超级熟悉的深夜场景。
深夜通常是情绪最多的大本营。
没错，可能已经凌晨2、3点了，然后你盯着眼前发光的荧幕，心里想着某件你拖延到最后一刻的事情，结果最后还是搞砸了。
也就是那种死线到了，但东西还是交不出来的崩溃时刻。
对，那个当下，你的胃真的是会像沉了一块石头一样，心里特别特别懊悔。然后你在那个安静的深夜里，可能会咬牙切齿地对自己发狠话，说：“我真的不能再拖了，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这样，明天开始我一定会彻底改变。”
我相信发誓的那个当下，你的情绪或者是我们每个人的情绪，绝对都是100%真实的。
真的，
那绝对不是在演戏哦，也不是你在敷衍自己，你是痛定思痛，完完全全想要改的。
那个当下的决心，我自己感觉简直是坚若磐石啊。可是，这其实就是最让人沮丧的地方。为什么往往到了第二天，甚至只要下一个稍微困难一点的任务出现，那种超级熟悉的想逃的感觉一来，我们又常常像着着了魔一样，直接退回老样子。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拆解的现象。
没错，所以为了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在这次的 Deep Dive 深入探讨里面，汇整了一叠关于认知心理学、还有行为科学以及大脑神经回路的最近研究资料。
这些资料其实蛮有意思的。
超级有意思，我们的核心任务呢，就是要带大家弄清楚，既然我们那么诚恳地想要改变，为什么那些热血沸腾的誓言几乎撑不过24小时？
这些行为科学的资料其实给出了一个相当颠覆我们常识的视角，
怎么说？
因为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自责的回圈嘛，就是觉得，哎呀，改变失败一定是因为我不够努力，或者是我意志力太薄弱了。
对啊，就会觉得自己很糟糕。
但实际上呢，资料告诉我们，我们把改变的力气完完全全压错了位置。
压错位置。
对，我们把克服拖延这件事情，误以为是一种需要强大意志力的宣誓时刻。我们总觉得好像只要我的决心够大，发的誓言够毒，拖延症就会被我吓跑。
哇，所以如果靠这种蛮力去发誓，只会给自己设下一个更大的失败陷阱吗？那这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大脑在发誓的当下，其实正在经历某种错觉啊？
确实是一种错觉。
可是既然我们都经历过无数次发誓失败的挫折了，为什么每次搞砸之后，我们大脑的第一本能反应还是会想对天发誓？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机制在骗我们？
这个机制其实蛮狡猾的。如果我们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宣誓本身它就是一种极度诱人的多巴胺陷阱。
多巴胺陷阱，所以发誓也会产生多巴胺吗？
会的，当你发狠话说"我明天一定会变得超级自律"的时候，你的大脑其实分不清楚计划去做一件伟大的事跟实际完成这件事的差别。
哎，等一下，大脑分不清楚吗？
对，他分不清楚，所以在你宣誓的那个瞬间，大脑就会立刻释放多巴胺，提供你3种你当下极度渴望的感觉。
哪3种感觉啊？
第一种是强烈感，你会突然觉得，哇，我终于认真了，我这次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就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没错，第二种呢，是一种切割感，就仿佛你在心里画了一条很粗的红线，告诉自己，现在的我已经跟过去那个糟糕的自己完美切割了。
哇，我懂那个感觉，这听起来，真的很像是在看一部烂电影的超燃预告片耶。
烂电影的预告片，这个比喻蛮有趣的。
对啊，就是那个预告片剪得热血沸腾，然后配乐超震撼，让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跟着主角一起逆转人生了。看完预告片的当下，爽度简直破表。但残酷的事实是，正片根本还没开拍呀。
完全正确，正片还没开拍，但你已经提前享受了完结片的掌声了。
可是，如果我理智上，就是我现在冷静下来想，我已经知道这只是个预告片了。为什么每次只要一搞砸，我的大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跑去按这支预告片的播放键呢？
因为那是大脑在面对自我认知破裂的时候最快速的止痛药。
止痛药。
对，你想想看，当你搞砸事情的时候，你的自尊心是不是很受挫？内心是不是充满了羞耻感？
对，会觉得自己怎么又来了，超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是啊，那如果要修复这种痛苦，你真正去面对工作，其实是非常耗费认知资源的，那个过程漫长而且很痛苦。
没错，想到要打开档案就觉得累。
相比之下，发一个读试的成本真的是太低了，而且它能立刻为你带来我们刚刚说的第三种感觉，也就是暂时的控制感。
暂时的控制感。
对，事情根本还没有做，困难也还结结实实的摆在那里，可是只要狠话一放出去，你内心的焦虑就会瞬间降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重新抓回了人生的主导权。
天哪，也就是说，我潜意识里其实是把发誓再也不拖延这件事当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逃避，我根本是用发誓来缓解我当下的焦虑，只要这颗特效药一吃下去，我就不用去面对眼前真正的烂摊子了。
这就是为什么宣誓会变成一个陷阱，等到情绪退潮，第二天早上考验真正来临的时候，你昨天晚上的多巴胺早就消耗殆尽了。
所以第二天早上坐在电脑前还是觉得超级痛苦。
对，当那种不舒服想逃避的感觉再次袭来的时候，你的大脑杏仁核就会发出威胁讯号。
杏仁核就是负责处理恐惧跟焦虑的那个区域，对吧？
没错，大脑的本能永远是寻求最快脱离痛苦的路径，它根本不会管你昨天晚上发了什么誓，它只会回去找那个最熟悉的老方法。
也就是那个等一下再做的方法。
没错，他只会用这个方法来止痛。只要你心底深处还相信拖延能保护你，能帮你挡掉眼前的焦虑，那你昨晚的宣誓就只是一场注定会输的内耗而已。
哇，所以如果我用更大的决心去强行压制拖延，只会让我陷入一个更深的羞耻螺旋里面。
完全是这样。
因为如果我用了这么大的力气去抵抗，结果最后还是不小心滑了半个小时手机，那种反扑回来的自我厌恶感真的会把我压得更深，
而且会让你下次更不敢面对。
对啊，竟然这种充满戏剧张力的苦战模式根本行不通，那我们这份资料里提到的另一条路，也就是不靠意志力的那种最后一次，具体在运作上到底是什么样子？
资料里面呢，把另一条路描述为安静的辨认。
安静的辨认。
对，这种状态啊，没有任何的戏剧化，你也不需要张牙舞爪的去对抗拖延。
所以不用再发毒誓了。
不用，那个诱惑可能还在，但你终于看懂了它背后的运作机制。
看懂了运作机制。
没错，你看懂了拖延这个骗局，每次都是怎么先给你一点点眼前的轻松。比如他会跟你说先花五分钟的短影音就好，然后呢，在背后他其实是连本带利的把更大的焦虑还有熬夜的痛苦全部加倍送还给你。当你看清这一点，你就会开始对这个老套的骗局失去兴趣。
哎，等一下，光是安静的看清听起来实在有点太被动了吧。
怎么说？
如果我今天坐在书桌前，脑袋里冒出想去打电动的冲动，然后我就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冲动，那份难搞的报告到底要怎么自己生出来？我总不能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很清醒，然后事情就会自动做完吧？
哈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盲点，很多人都会这样问。
对啊，不然工作谁来做？
我们所谓的安静啊，指的绝对不是行为上的停止，而是大脑在处理情绪时的状态切换。
状态切换。
对，你想想看，当你用决心去对抗拖延的时候，你的大脑依然是处于一种战斗或逃跑的高压。
对，就是觉得自己在打仗。
这种状态会快速消耗你的前额叶皮质的能量，而前额叶皮质正好就是负责理性决策的区域。
所以我把理性的能量都拿去打仗了。
没错，但当你选择辨认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你在心里对自己说，哦，大脑又觉得这个任务很危险了，他又想用滑手机来逃避了。
就是帮这个情绪贴一个标签吗？
没错， 这个贴标签的动作在神经科学上能非常有效地降低杏仁核的活跃度。
哇，所以警报就解除了。
对，你不耗费能量去跟冲动打架，你就可以把省下来的认知资源全部用来启动工作的第一步。
我懂了，我懂了。这不是代表我突然变成一个没有感情、意志力超强的高效机器人，而是我终于看破了拖延的手脚。
就是看破手脚的感觉。
这其实有点像是遇到一个常常骗钱的老朋友，他这次又跑来找我借钱，然后用了一模一样的可怜说辞，
老套的台词。
对，我这次没有对他大吼大叫，我也没有崩溃大哭，我只是很平静地看着他，心里想着，啊，我又认出你这套说辞了，但我这次不打算配合你了。
没错，这就是一种把拖延的声音去权威化的过程。
去权威化，
对，你不再把他当成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你也不再把他当成救命稻草。资料里有特别强调，这就是所谓的不再把拖延的声音当作值得服从的命令。
嗯，它就只是一个声音而已。
没错，当那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你真的不需要激动地去反驳它。光是认出他的真面目，其实就已经切断了他对你的控制权了。
这种只认出他但不配合他的做法，确实让人觉得踏实很多，比较不会有那种无力感。
是的，因为你不再内耗了。
不过我们来面对一下现实一定会遇到的撞墙期，好不好？
好啊，一定会有撞墙期的。
如果我今天听完这份资料的拆解，我觉得哇，我看清了这场骗局。可是到了明天，老板突然丢给我一份超级无敌复杂的财务报表，我坐在电脑前，脑子里还是不受控制的狂吼，好烦哦，等一下再说吧。通常在这个瞬间，我会极度恐慌。哎，
你会觉得自己又失败了吗？
对啊，我就会觉得完了完了，我听了这么多道理，就根本没改变，我又失败了，这要怎么办？
这种恐慌感正是许多人在改变的初期最容易放弃的原因。
真的很容易就在这里放弃。
为了破解这个盲点，研究资料中特别提出了一个神经可塑性的概念，我们可以用前三周的回声来理解它。
前三周的回声。
对，当你开始改变，尤其是前面的这几周，你大脑里那种想拖延的冲动依然会非常非常强烈。
嗯，那个冲动还是会在。
但这绝对不代表你没有改变，更不代表你失败了。
哎，如果我还是满脑子想逃避，这不叫失败？那在神经科学上这到底算什么？
这单纯只是旧习惯的生理回声而已。
生理的回声。
没错，大脑的运作是依赖神经回路的嘛。你过去十几年来每次遇到压力就滑手机，这条神经回路已经被一种叫做髓鞘的物质紧紧地包裹着，变成了一条极速的高速公路了。
哇，所以滑手机是一条高速公路。
对，而你现在刚建立的立刻面对的这个新习惯，在神经回路上还只是一条充满泥泞的小路，
很难走的一条路。
是的，所以当压力一来，大脑的电流自然而然会先冲向那条高速公路啊。
原来如此。
这只是身体在回放旧的录音带，它是一种物理层面的神经反射，这不代表你这个人的道德或者是意志力有什么瑕疵。
旧习惯的回声，所以当那个强烈的逃避念头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不应该马上给自己判死刑，我不该觉得啊，我果然还是个无可救药的拖延症患者。
千万不要这样想，
我应该意识到这只是一阵电流刚刚跑过了那条旧的高速公路而已。但既然我现在有了前额叶的介入，我就不需要跟着这阵电流一直走下去了。
确实如此，你只要认出它，不跟着走就可以了。
嗯，
不过就在这个你开始学会不随之起舞的阶段，资料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拖延的终极伪装。
终极伪装，拖延还会变装哦？
会的，当拖延发现你已经不吃热血对抗或者是焦虑恐吓那一套的时候，他就不会再用那种很粗暴的姿态出现了。
那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会开始变装，打扮得非常温和，非常体贴。
体贴。
对，他甚至会像个心理咨商师一样在你耳边说，你看你这几天已经进步很多了，今天真的比较累嘛，就只拖这一次没关系的，人也要弹性啊，你要懂得照顾自己。
天哪，这伪装也太阴险了吧。
是不是听起来很合理？
对啊，止脱这一次人有要有弹性，这听起来完完全全就是在实践自我照顾啊。如果他把逃避包装成这么健康的名词，我要怎么在当下分辨我现在到底是真的很累需要休息，还是又被拖延骗了？
这就是拖延最厉害的武器，因为它偷走了你的定义权。
定义权？
对，你要破解这个伪装呢，行为科学建议我们去感受身体最底层的状态。
身体的底层状态？
没错，真正的休息是你主动评估之后决定停下来充电。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是平静而且安定的。
嗯，就是很放松的感觉。
但拖延伪装的休息，是你心里明明还挂念着那件棘手的事情，却用对自己好一点当借口去逃避。
对啊，心里其实还是很毛。
结果就是，你在追剧或者是滑手机的时候，你的心跳依然微幅加速，背景一直有一股隐隐约约的焦虑感，你根本没有放松到。
哇，真正的拉扯其实就在这个幽微的细节里面呢。真正的休息是放下重担，而伪装的休息是把重担藏在背后，假装没看到。
这个总结太精准了。
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活得像个绷紧的弦一样，连一点例外都不允许发生。
对，人不是机器人啊。
只是当例外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清清楚楚地问自己，这到底是我有意识的选择，还是我又在偷偷开后门给拖延？
把注意力放在这种微小但清醒的辨认上，真的远比你发下豪语要来的有力量太多了。真正的改变从来就不是那种戏剧化的起点，而是日常里面你每一次看破这些伪装的瞬间。
这真的完全颠覆了以往我们对克服拖延的想象。我们以前总以为所谓的自由就是从此以后海阔天空，大脑里再也没有任何想逃避的念头，变成一个永远积极向上的完美人类。
那种完美人类是不存在的啦。
真的不存在。但透过今天的拆解，我觉得真正的自由其实是拉扯依然存在，那个想逃避的声音偶尔还是会在你的脑海里回荡，但你已经看破了他的手脚，你再也不会轻易的把逃避误认成你的救命稻草了。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只是把改变的力气压在了错误的热血上，却忘了真正能让我们走得远的是这种安静的清醒。
所以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入探讨之前，我们想跟正在听的你说，我们绝对不是要教你怎么更用力的逼迫自己，也不是要你发誓从此不再犯错。
没错，
重点一直都是在帮助我们减少那种无谓的自责与羞耻感。下次当那个非常熟悉的先滑一下手机吧，反正明天再做也来得及的声音又在你耳边出现的时候，请记得你不需要立刻跳起来跟他打架。
不用跟他打架，
你只需要安静的在心里认出他就好。
最后，我们想把今天梳理出的核心观念轻轻放下，留给你一个问题，你可以放在心里慢慢咀嚼。你现在最需要的真的是更大的决心，还是你其实还没有完全看清拖延到底在你身上扮演什么角色？